Hello，大家好，又到了晚上，这个扯闲篇的时间了。今天咱们是粉壁题反诗时间，今天咱们做一个政治话题啊，因为咱们中国人嘛都喜欢聊聊政治，但是呢，就是我们都是一派胡言，所以呢，金上和在这蹲点的国安一定会原谅我们，因为我们这个说了不算，算了不说的，对不对？我们就是以小人之心度金上之怀，对吧？能理解我们吧？所以即使有国安的弟兄们也会理解我的。这是我对共军广播，下面就是对各反贼频道广播。听说中华新中国联邦现在都在关注我，说我是王岐山那一支的，派来毁郭总统的。你们冤枉我了啊！我跟王岐山，我认识他，他不认识我。就是我是属于这是咱们贵在一个真实，我属于在国家体改委工作的时候，人家是国家体改委主任，我是在黄石下放一主任科员，我跟他中间呢隔了好几层，就是如果我要是嫁给一个国务院副总理，然后我再努力40年，再加上命好点，我差不多能到他身边去，这个位置。所以你们冤枉我了啊！我对郭大总统还是忠心耿耿。郭大总统最难的时候，在他快揭不开锅来的时候，在你们这帮孙子还没进入的时候，我就捐给了他钱。我操，捐了他不少。黄河边当时还笑话我呢，做节目笑话我。当然这事我不提，因为我不像你们，还他妈弄机币，还想发大财。我就是大笔一挥，从新西兰给他打过去的。我的名字的汉语拼音倒着写的，这有对账的。你们要是有会计能对出来的，为什么？我就怕他不行。我操，我就怕他撑不住。因为什么同病相不是同病相怜，我不是反贼，我操，我怎么老把自己往那边划去？而且呢，这个那是法治基金的时代，他没有什么后边人。你们不要老说我啊，其实我是不沾，我不捧他，我也不挺，我也不砸他，就是我是不沾他。为什么呢？就是我觉得这个我看不懂他在干什么。如果真看不懂他在干什么啊，我也说过，要军队他不干。然后让人家他做4个小时直播，人家能怼着他脸骂半个小时直播，然后他弄点这个拉横幅的上访青年，上访中年，去人家门口捣乱去，说这什么玩意儿，这像建国的样子吗？也太潦草了。所以这个事儿呢，就是你看我又不小心啊，郭总统简直太厉害了，我又他妈砸锅了。这个我这不算砸吧，我这只不过是唏嘘，做一下牙花子。然后你说咱们中国人吧，一下子一个一个都变得那么极端二极管，你们不能客观一点吗？大家就是不是每个人都投身奋不顾身的加入某一个阵营。那文化大革命还有逍遥派呢，我就属于逍遥派，不行吗？我既不是井冈山，我也不是818，我更不是联动，不，这文革都有逍遥派的空间。所以呢，这个这让我想起了我小时候，我父亲啊，一个现役解放军军官、炮兵军官，在北京军区65集团军服役的这么一货，老虎了，我操，在家里边，那他官衔不低，所以我们都是随行家属，家属都在部队住着，有那个部队那家属院，就是台湾讲眷村那种地方，就是那你小兵你肯定不行的嘛。然后呢，我爸我老爷子那时候年轻，比我现在还年轻呢，拿着大被子裹着自己，然后听那个短波收音机，我幼小的我就听着那个被窝里传来，一般是个女人的声音，有的时候也有慈祥的男中音。亲爱的共军官兵弟兄们，现在向您播报中华民国空军对共军空军官兵弟兄驾机弃暗投明议事奖励办法。操，我爸估计就老后悔自己加入错误队伍了，他妈他是炮兵，他飞不过去，奖励办法对他无效啊，整天在那听。就你看，这就是我的 DNA， 我就基因，就是我一个很好奇的人，你知道吧？而且我不是那么尊重体制，我不是那么能投入的，就是哎呦，就开始把自己都骗了啊！中国最好，中国最好，毛主席万岁！我操，我可能白天喊毛主席万岁，晚上听中华民国弟兄们，就是这样的基因啊！大家理解一下啊，不好意思啊，那个各方面啊，这个我不能那么投入的加入你们。我呢就主打一个真实，因为我呀没有那么雄心壮志啊，什么称帝啊、弄总统的，这不是那块料。你们也别管我叫大统领了。这个哎，叫也行。我是什么大统领呢？我是讲黄段子大统领，这个我就可以。哎，我当仁不让，或者给大家讲讲笑话， 这个骂骂惊骂老大爷，退休村口老大爷大统领，哎，这我可以。你别说搞政治什么推翻这个呀，或者砸烂那个，我没那个本事，别往上架我啊！你们自己想砸烂，你们自己砸烂啊！还有给我发信，什么有江泽民的外甥，还是江泽民的外甥女儿，有什么什么几千亿美金，在南美洲等着我的3万美金汇过去就能打过来。我去你妈逼！你们这帮傻逼！我操！这种信就别给我写了，你个大傻逼！那种骗局从80年代就有了，还有银元啊，还有袁世凯小舅子的私生女儿，都是同一个版本啊。这个你现在你还唬我，你能唬住我？我操，我还能干金融干到今天活着？我去，这他妈的这也他妈给我写。还有那些要自杀的，你说这吓着我了，我会很认真的给你们写做一期节目啊。各位要自杀的官兵弟兄们，你们呢要不就去自杀，就是安安静静的走吧。要是给我写，我肯定他妈不能不管这事儿，你的老王不可能不管，你就自杀不了了啊！第一呢，我明确的告诉你们，我不会给你们汇款的啊！你们自杀就我可以给你们烧点冥币，但是呢，你们活着的时候我不会汇款给你们，但是呢，我会告诉你们为什么你们不能自杀啊！这个我是要做一期节目的。还有在这儿串自杀的啊，听说有女的自杀，他们男的他说老王能不能把那个你联系办法给我？我呸！好好做期节目把你们骂醒，简直就不是我老王的风格。自杀这事儿，自杀俱乐部这事儿下一期再做啊。这今天就先给大家打个预案啊。这个今天跟大家讲讲什么，讲讲咱们金上为什么打台湾啊，金上为什么一定会打台湾，老王为什么把去台湾的机票都给退了，春假去台湾，你看这么好的台北的时间把机票退了呢？就是说什么呢，不是说春天打的可能性不大啊，四月份台湾海峡风高浪急，不是用兵的时间。但是呢我就想了想，你比如说啊，比如说就是啊，呸啊，比如说11月吧，比如说啊，或者10月份吧，这个他真在那弄挺紧张的。你说我是去还是不去呢？我今后是去还是不去呢？就是我这次去，就是因为我以前也去过，就是没有意义了。本来是想带着孩子们去看看另一种制度下，另一种政治制度下啊，这个普世价值的这种选举民主制度下的中国人的生活方法，和生活方式，另一群中国人同文同种，另一群中国人能活成什么样子的人。这个对于孩子的教育是非常好的，因为孩子们其实他们是一张白纸啊，他们没有什么政治上的那种先入为主的什么，还有费拉那种概念，他们都是在这边长大的 ABC， 在学校里从来没有种族歧视。因为现在我就讲过嘛，今天的加拿大和美国它已经不是种族歧视的问题了，它已经是逆种族歧视的问题了，已经是政治正确一手遮天的问题了。所以这些孩子们长到差不多，你像我们家的这个，我就感觉长到这三个家伙长到4、5年级的时候，他就有点这个意识了，他就会找自己的根儿，他就想知道自己的文化。那毫无疑问，他们会认为自己是柴腻子。我还没听说过哪个小孩认为自己是什么匡通腻子啊，或者什么上海腻子啊，或者什么满处腻子啊，或者什么幽烟腻子啊，或者什么鸡巴的巴舒腻子，巴舒斯坦。目前我还没有听说过任何一个小孩疯到这种程度，都是想去柴腻子根上去看看。但是现在这种情况，你说我肯定不愿意让他们去真正那个 China 的那个 mainland 的去寻啊，我操，这寻完了之后他们心都碎一地嘛，那怎么处理？那肯定台湾是个不错的选择。就因为这个原因，所以本来计划春假，因为孩子们基本上都有一定的自理能力了，最小的有2年级了，所以就可以去了。结果呢就是你看2024了，这我得知行合一啊，我一口咬定他2024年动手，我这时候自己带着全家去，我按这个事儿，我得坚持到2024年12月31号晚上12点59分，我在11点59分，我再承认错误，是2点59，我再承认错误。啊，是没有按我的预测发展，我到时候我再找理由啊，我会找到非常充分的理由的。嗯，你给我充分的时间吧，可以。那正好我的观众朋友了，有一个小年轻啊，给我写了一封信。这小年轻呢非常有才啊，用 Word 啊，怕追踪，写了这么厚。我呢今天就等于念念他的信，跟他做一个。叫什么呢？ 对白，隔时空的对话和对白，所以呢，所有的反诗和反文都是他说的，他勾引我，所以你们不要把我给弄到什么红通上去啊，求求你们了，就是都是他坏，我只不过是要批驳他，所以我给大家念出来，我要批驳他啊。现在开始了，老王哥，你看每天跟我聊多快乐，还他妈的一个一个在这跟我装逼，你们就是个拿性，还跟我装逼，说老王你别说兴建了，你开的题目太多了，你这个主题夸夸周星驰都没有你跳跃的快，你这个油管频道到底干嘛？所以人家给你限流，人家都不知道归哪个部门推。你是科普频道啊，你还是 DIY 频道啊，你还是金融频道啊，你还是玄学频道，到底往哪归你啊？可你别蹭了，能不能踏实干点事？要不然你成不了。你就是个拿性，啥叫成？啥叫不成啊？啊，你是个小拿性，你我已经成了。我就是自己开开心心，主打一个真实，我想到哪儿说到哪儿。我倒未必是我一定哪一方面特别懂我才讲，我就想讲兴建，因为我就不开油管我也会去看兴建的。那我去之前正常反应，一个真实的反应，你要去看这事儿之前，你作为一个理工男，你是不是得看看，你是不是得订订机票，选选酒店，然后你得考虑考虑你把车停哪儿，在哪个角度，你看马斯克那不靠谱的玩意儿，别又把弄东西给弄炸了，炸了之后那碎片不要砸下来砸到你自己呀，砸不到你砸到你旁边花花草草，把你租的车砸了也不合适啊，对不对？这不是正常的吗？然后研究研究，那你看毕竟有工科背景，那弹道动力学那我一看就懂啊，上反翼小鸭翅膀为什么长那样我全明白了，为什么一定要做一个方形的桶而不做一个尖锥形的桶，这就全明白了，那就明白了跟大家讲讲呗，理工科的爱听就听，文科的就当催眠，这不挺好吗？干嘛要成呢？我说什么能成啊？再说我问你们，我说金融我就能成吗？我你妈在油管上做个金融频道我就能成，我他妈能挣多少钱我叫成啊？所以你们这帮拿性就别给我出主意了啊！我这已经五万粉了，挺好的，我就开始涨粉了，别人都掉粉，我这涨了，靠，这哥们开始涨粉了，我切！所以这个我心态好的不得了，所以我就是一直这么着陪着大家聊天，听听北京灌口骂人经骂，大卢居然不让我说黄段子，我呸！大卢，你手伸得太宽了。就是，但是我会保持我的特色啊。而且其实我的黄段子已经大幅度压缩了。你看，我现在那个都不讲逼屌经济学了，逼屌我都不讲了。我最多也就是说，兴建的那个整流罩像个龟头，难道它不像吗？大家仔细看看，它就差一个棱。它要是再把那整流罩做大一圈，所以这个事儿呢，就是。我有什么说什么，主打真实，对不对？所以好了，咱们就是以无耻为利，安身立命之本。哎，又跑题了哈，跑他妈15分钟了，没进入正题呢。老王哥这个事儿啊，老王哥听您那么多，受益匪浅，马屁云云，省略30万字，你就吹吧，30万字你写齐了啊，不用省略，我都给你念出来。我是考拉爸提到一嘴，在您10000粉丝时候查过来的，感谢考拉爸。本想去了家当面感谢，但是实在抑制不住内心澎湃，给您上表一封。嗯，跪安吧，今天算是一个契机吧。你契机就行了，你就不用契机吧。就是你是不是老王吧？哎，操，姓王的这点不好。小的时候是个小王吧，老了是不是别人叫你小王吧？就是永远在水池子里混，然后就是焦裕禄那个姓也不好。就是永远在床上待着。这好了，这不说了啊。又跑题了。我认识您好几个月了，您受累初识一下我，老王哥。这个您应该明白啊，两句话。一，不要用自己的想法来思考70岁人的思维。说的是70岁人，我也不知道他说的是谁啊。二，看利益和局势。跟您说一下您没明白的，就是我没明白的。你看这小伙厉害吧。今年我王大明白都没明白的。今年关键年只能今年打。嗯，这怎么是我没明白，这怎么是我的台词儿？你抄我的台词儿，好吧。王哥王嫂吉祥安康发财，你能不能别跑题呀？我是很早前就计划出国，在国内筹备油管项目，预计3年吧才能出去，括弧我不想刷盘子。目前油管只关注，没有在任何博主下面留言。 您看到我的名字和信息，国宝应该很容易查到，而且担心谷歌背后有渗入或数据库风险，故我从不留言。今天冒死给您发私信一封，原因 QQ、微信、360WPS 输入法等后台多重都能直接审核，电话语音直接录音，微信 QQ 去年开始都不用手机就可以调阅聊天记录了，直接服务器查备份。他说的是真的，这个各位知道啊，他所以为什么他用 Word 写完了，他应该是离线写完了之后再翻墙，用 Propon Mail 吧，就是一个还是 Pornhub Mail， 就是一个那个Pornhub 就是一个 P 打头的，反正就是 P 辈的那个 mail， 那是个保密信箱啊，他给我发过来的。所以我再次提醒大家啊，有些公职人员啊，有些大学教授用你们自己的这个实名，还他们带着照片和工作地址的邮箱给我发，你们是不是傻？幸亏我不是反贼频道，幸亏我不是，我是被反贼带坏了，一再给反贼们反洗脑，把他们往习主总书记这个指明方向中带。所以呢，你们以后注意点啊，万一哪天不是人家错杀亿万的时候把你错杀了呢。概述，美国十月竞选，川老师上来直接俄乌停战，普老师名言啊，两只老虎打架，聪明的猴子应该坐着看如何结束。试想一下，美国从此注意力全部在中国啊。普京我证明说过这句话，普京说的是特朗普起中美贸易战的时候，刘鹤访美之前那段时间普京公开说的。哎呦，那时候普京老高兴了，风水轮流转了。接着念，打吗？皇帝冒号思想冒号，打肯定是要打，因为啥都不缺了，只缺一个帝王的千古统一迷梦，括弧毛氏思维，弯弯是我的，括弧经济等不是我要考虑到的，70岁的这一代老人依旧跟着太阳的思维，冒号毛弯弯是我的，彭括弧名字不知道是不是这一位，收台不惜死三亿人，这句话我也没看明白，收台不惜死三亿人是谁说的，我也不太清楚啊，但是确实可能是有人说过这种话。再生呗，死完再生呗，打扑克手里多的是人，这是我的牌，而我要的是台湾那张牌，换啊，就是我没有台湾那张牌，但是我手里有的是人矿这张牌，换多扔一些我也要换，括弧强调不要以咱们的思维思考上面的意思。再提一句，老大收拾人是政治上的一把好手，经济军事都不懂，或者不是他应该考虑到的，毕竟经济倒退30年，他生活丝毫不受影响。猪圈里的猪饲料差一些关我屁事，想当年老子又不是没见过啃树皮的。经济他在模拟模拟那个70岁的人的思想啊，挺精彩啊，我就给你们念念啊。经济一，不是咱们要考虑到的主要问题，退十年30年也值得把台湾收回来。二，失业潮来了，顺便就转移矛盾了。顺便。政治冒号一，已经第三任了，已经实现连任了，下属现在个个服从，但是背地里同辈应该还是有虎视眈眈的。啊对。就是那个我那老领导，就是他现在也不太放心。二，口罩事件有点危险，括弧您自己想想阐述。三，其他的您自己想。文化。学你们万恶资本主义没门，中药材是 YYDS， 但是你们不许用周易预测股市，括弧感谢您带入门，我顺手在研究周易入门。所以他在考虑习近平的他在考虑那政治上啊，军事起初我被忽悠了，以为可以一拼，但是后来发现老子想方设法的收税刮钱投到军队上，下边奴才总管太监是40两银子买了一个鸡蛋，买也就算了，买回来的鸡蛋还是坏的，结果我现在只能换总管，实在不行我是一线的太监全都换，二线的顶上来，这他是最清醒的。他说的应该是导弹部队啊，什么海军啊，现在一个一个的全部抓起来啊。 美国，我知道你要打，这是美国的心态。美国冒号，我知道你要打，我们输赢无所谓，谁也不可以动摇我老大的位子。人，美国人，首先我的人，人命贵不能死。当然，要是能赚钱最好，打是你们要打的，我还能赚钱，这就这样就可以。经济上，美国经济上，看俄罗斯乌克兰打仗，美国赚翻了。大方向资本回流，现金回流，老美赚了，经济向好。欧洲完蛋。台湾问题上，台湾变相卖了，是一个卖一个好价钱，羊毛最后出在猪身上。政治军事就不说了，拜登老师心态是自己收入升高的情况下，给华夏适当放点水是无所谓的。括弧出卖部分非美国的国有资源，何况美国本体的经济还要向好，何乐不为？这是他分析美国和拜登或者川普的心态，然后分析普大帝的心态，普京的心态。老川你快上来啊，我现在不行了，我经济也不行了，你来了他们就不会再针对我了。再说了，我都没想当老二啊，你来了我也当不了老二啊，我打完乌克兰我还离老二很远呀，你来了我可以享渔翁之利，我还顺手帮你敲诈他，我要赚点钱，或者实在不行分点地盘也行，大不了过几年国际压力大，我掠夺资源之后，我再把这些地盘卖回去，再卖回给那头猪，我又敲他一笔，多好啊！美国佬啊，我觉得我就是欧洲国家，你咋就不信呢？咱们是一致的，当年我是牛逼，可是后来我不是怂了吗？我不是还想着加入北约吗？是你们不让我加入。川普老师你最懂我，你上来了我还是想进北约，咱们一起发财行不行？不行，那不让我加入北约也没事，你别再针对我总行了吧，最好咱能一起撸一把中国的羊毛就行了。赚钱嘛咱都不寒碜，我是猴子，中国掉虎坑里的时候我最多捞他娘的一笔，我干乌克兰的时候中国这帮王八蛋前面支持我，后边力度也不行，这个仗我要加倍的要回来，所以呢打是必须要打的。打的时间那得看想打的人，他才能决定什么时候打。皇帝冒号，今年70多了，再过10年什么样也不知道。为啥是再过10年？因为川老师上来不就是8年，台下到处嚷嚷的都知道要上来怎么做了。10年后我80了，体力脑力怎么跟得上？现在天天这些破事儿已经焦头烂额了，再让我去打我能搞得定吗？再说了，10年之后下一波谁上来也有可能成为林彪啊，我怎么能把这成为秦二世的机会给别人呢？要知道下边现在是个个阳奉阴违的很货色，谁能统一毛差一步，现在该我才是真正的王。既然要打就是要取胜，那什么时候能取胜呢？一语道破，就是什么时候赢面的概率最大。皇帝冒号，我年龄在走下坡路，后边的人是靠不住的，我们在准备，但是欧洲和美国他也在准备，3年以后反导系统彻底安好了，我怎么打？打出去就不都成了烟花了？虽然我还没准备好，但是欧美也没准备好啊，现在乌克兰俄罗斯把他们困在那儿，现在打好过3年后老子导弹发射的都被拦截完全打不到啊，现在有机会。括弧老大觉得现在有伟哥比较牛逼，是中间发现伟哥质量有了问题，没事儿，老子还可以硬上。打仗关键是人心，这一点皇上是确信的，现在打总比3年以后彻底没机会强。赌一把，国师们都说了天佑华夏，老子必须取胜。中国在发展，美国也在准备，美国欧洲预备3年之后做好全面的防御准备，那中国怎么办？只能是拜托拜老师啊，私下通告一下，括弧拜老师的儿子在中国有美女金钱大大的，相反老王老师您能量巨大，您要有拜老师儿子私房照事件的资源都是性情中人，发我一份呗。哎呀，这个都过去了，都 out 了，当时是路德发的，我也没存啊，我都看完了，我就过完瘾了，我没存，我没资源啊，不是给你装，真没资源。才说也一般般吧，照 Pornhub 还是差点啊，还有其他桌子下的交流咱们都不知道。开战打到中期和结束，美国经济上美国是要赚钱的，台湾关我美国毛事，美国的利益才是最优先的。科技上 芯片厂台积电不是已经签来了吗？打的中间我还能再收割一部分台积电最后摇摆不定的技术人员。这些人不打，他们有些人还他妈的要死守台湾，开打之后估计啊，绝大部分这些死守的人会马上动摇，毕竟这些技术骨干，这些人是没见过断胳膊断腿的战场的，生死面前求生欲，剩下的就只能是本能了。剩下的台湾的我就直接摧毁，你们要个屁，台积电的技术我拿走个八成，剩下的两成我都给你炸了，你到时候什么也拿不到。军事上我只损失钱，但是军方赚了大钱，人一个也不会死。从人命上来说，我美国方面是几乎不出人的，我们的命贵，地球那边的人爱打就去打，拖拖中国这个老二的后腿，各种距离再次拉大，对我美国没有任何坏处。再看皇帝这边，皇帝知道即使台积电最后能捞回去 50% 的技术，台湾拿到手里只剩下 50% 的技术人员，老子也都说过了，即使是 5% 我也能当秦始皇第二，你们这些贱民可以滚回去吃树皮，饿死你们几年你们也都得崇拜我。为什么？你看看，因为经济上一塌糊涂，可能就可以开始新一轮的先军政治了，因此思想也就好统一了。养猪场的只猪吃得好吃不好跟我是没有关系的，你们这些刁民反而在开放的时代被西方天天洗脑灌输才是真正危险的。现在我拿猪粪给你们洗脑，你们的觉悟会慢慢的变得越来越好，当年的心里就像我当年一样感觉幸福，老子当年吃树皮在梁家河的时候觉得幸福的不得了。觉悟不好的我就恶心死你们，要么你们就移民滚蛋，要么我就把你们抓起来，这样革命同志是不是越来越多，我是不是更稳，而不像战前个个都身在曹营心在汉，表里不一心中属美。政治和文化上面，革命真的起来之后我更稳，我可以全面模仿毛主席，三胖算个屁，处处花团锦簇，人民爱我，我这才是工业斯巴达，一通百通。所以在军事上一线的去送死去冲，我又不会有啥事儿，要当秦始皇才不会在乎死多少万人。总之一句话，我皇现在没准备好，但是美国更没准备好，所以今年才有胜利的机会，年底老川上来就没戏了。什么时候打是关键呢？我的结论就是今年啊。这跟我不是，我操你呀，这所有的都不都是我，你是我的铁粉，你看了我所有的节目，你这里边全是我说过的东西，然后你串成一把成你这样，你这小子你无耻的样子很有我年轻时候的风范嘛。皇帝那怎么办？我不跟你们说了，我让渔民先去挑事找茬，不然怎么能找借口打起来，我得去催进度条了。妈的，这点小事还得我亲自安排，我差点忘了，你们都得听我的，你们这帮不懂变通的垃圾废物，你们都不知道朕心里是怎么想的，你们这帮废拉。故事讲完了，有两个不情之请，希望您能不能帮我一下，一帮我找个对象，二介绍个项目，合作伙伴一起出国。看了您的周易，我应该是得了贵人缺乏症，我前半生没遇到贵人，希望您是我的第一个贵人。个人情况87年的36岁，有合适的请您介绍一下，3年我必出去，家中有一个60岁的老妈，她不愿意出去，一个读研的妹妹，还有一个6岁的儿子，到时候我儿子能不能带出去看老天造化。我是因为他这个故乡我就不念了，某某也是直辖市啊，被人坑惨了，得了抑郁症，某某地被人坑惨了，我得了抑郁症。抑郁症期间回老家包办了婚姻，父亲被对方气死，气死后依旧要分父亲的5套门市，价值观完全不一样，而且同时我也完全康复，直接离异。我操，就是疫情之前相亲结了个婚，生了个孩子，然后就生完孩子，孩子看样子甚至没生孩子就离异了啊。孩子目前判在我名下，但是在他妈那边看着。我内心想法，我从小就觉得父母养育了我，我不应该伸手跟他们要，包括遗产。假如我不孝顺，父母愿意给我妹那是他们的事儿。又假如我和我妹都不孝顺，以他们的价值观捐给什么人或者捐给国家也理所应当。好，这是好男儿啊，这个看得开。不会因为区区一点什么 北京的什么房子啊，两套上海的房产证啊，拆迁房啊，打的人脑子打出狗脑子，那他妈才不是个人揍了。你这个小伙挺好啊。毕业十年，周围芸芸众生，尤其是像我87年前后的，都被经济和高房价捆绑在了地上，头都不能抬，压的呀。我还好，自己做了一个小环保公司，有一年有一半多的时间我倒并不忙，所以习惯性充电，宏观经济、微观经济、货币理论、近现代、当代历史都一边充电一边学，业余学机械制图、PS、AI， 做视频、做剪辑、搭建网站、服务器搭建、Office、PPT 就不用说了。前几年项目测试还自动学画 AN 等软件，在华北，您觉得合适也可以通告一下您的粉丝。我在山西太原，老家山西汾阳，汾酒管够，求您羡慕这边的汾酒。哎，我很爱喝汾酒，因为清香型的嘛。因为我认为啊，以今天我们这个华夏大地，这帮费拉科技狠活，这个酒越贵越他妈的狠活多，所以茅台酱香是绝对不能碰的。然后五粮液的这种浓香也不能碰，稍微好点，但是最多也就是不放敌敌畏，别的也不能碰。反而只有清香型。汾酒啊，二锅头啊，还可以，还可以，总是比茅台强吧，自杀度低一点吧。所以我是很喜欢汾酒的。我在国内我也喝青花粉、青花瓷。我身高1米83，体重170斤，略像年轻，面相28、29岁，学历本科，但这几年我自学东西顶5个本科是有的，容貌良好。被3个渣女追过，由于自己笨，没追到过我自己心仪的女生。哎，这小伙我挑你理了啊。不，你要想当我的学生，你不能说人家是渣女，分手见人品啊。除非给你戴了绿帽，然后怀了别人的孩子，那你可以骂她是渣女。否则只要是和平分手，既没有渣男也没有渣女，只有没相上，他妈的不能强买，当然也不能强卖了。所以这个世界啊，不存在渣男渣女。说他妈是渣男渣女的，我值都太重了。你他妈是个拿性，你是个嘚儿，你还渣男渣女的，你算个啥？人家不能不看不上你吗？人家没占你便宜，就弄了一下，那怎么了？弄不弄能知道不合适吗？那不试一下？你买鞋是不是得，是不是鞋店都得免费试一下鞋？还你他妈开鞋店，你不让别人试鞋？瞅一个不开盒，啪给你拿走，然后退说不合适，不合适你个渣男，你个渣脚，那不道理，没道理啊。所以你以后不要再说被3个渣女追过了啊。你甭管什么，你说就是3个女生跟我交过男朋友女朋友啊，交过女朋友都不合适，这就可以啊。感情单身目前已经2年，好人卡被发若干，但是由于工作原因没有接触异性的机会了。性格内向，但工作原因转外往外内转，但内心依旧是内敛的。高攀您一下，跟您类似，是有主见又怕媳妇儿的人。现在是双，有点偏 S 型。老王哥，您懂什么玩意儿？什么是双？我听不懂。双性恋吗？我不是双性恋，我他妈不是同性恋。我再给你说一遍，你们这帮王八蛋都被小红鸟这个王八蛋给误导了。我是直男，说我 gay 里 gay 气，以里一气。那是因为我在学阿姨，不是我真的是夏荷。哎，夏荷给力给气，我老王，我他妈的雄性荷尔蒙爆棚。我要是不这样中和一下，我怕你们男的女的都爱上我，知道吗？我的良苦用心，别说我什么，别有点拍 PSM 的，别扯这个。而且我不怕老婆，我怕老婆，我敢在视频上这么吹的吗？地狱，勉强进入到3线的城市。某某地生活，年入20个，自己做小环保公司，所以现在公司主业在某某地，项目在某某地，经常开车两地公关。下一步的项目是您把关，我觉得年入1-2百万人民币是没问题的。对女方的要求啊，价值观一致啊，什么尊老爱幼啊，年龄都可以啊，什么国内外无所谓啊，最好在加拿大以后啊，然后生活喜欢旅行什么的。不喜欢沉迷小红书的，那你单着去吧。现在哪有年轻女孩不喜欢小红书的呀？哎呀，别说年轻女孩了，连我老婆都是什么小红书不离手。说我这说话都跟放屁一样，灯下黑。所以呢，咱们就有我的女观众啊，那个喜欢她的就跟我联系啊。这个 还有一句，加拿大是我所有梦想开始的基础。去了加拿大，一步一步实现自己的梦想，改装汽车，自己设计房车、摩托、游艇、别墅、打枪、旅行、树屋，自己打地下室、DIY 房间设计、动力三角翼、无动力滑翔伞、潜水、滑雪。中年老男孩的梦想依旧在，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那你这个，你这几样还都行。在加拿大还真的都成本很低，没在中国的五分之一的成本。但是你会遇到一个问题，就是你在某一方面，你一旦你自己能够 DIY 好之后，你很郁闷的发现中国人已经造好了的商品化的东西比你家自己做的还便宜，比如说什么房车呀、摩托呀、那个游艇啊，甚至是什么这个三角翼啊、什么潜水设备啊、滑雪啊。哎呀，这些东西就是只要有 Made in China， 你反正你就自己乐呵乐呵就行了。这些东西我都可以教你啊，你喜欢的很多东西我都可以教你啊，你包括你这个不靠谱的，比如说树屋、tree house， 我倒是告诉你，你别做了啊。tree house， 真的是为什么呢？因为加拿大有的时候风挺大的，那个 tree house 它刮大风的时候，那个树，你别看那树两人合抱粗，但是它。那个做树屋的地方摇晃的很厉害，所以树屋呢只适合给小孩做一个，不是成年人住的。你如果有小宝宝了，比如说三五岁的，你在大概离地一米五的地方给他做一个小小的树屋，就是比狗窝大一点，那个行，那是可行的。最多就是成年人在里边躺下就没地方了，这么大一个树屋是合适的。你要是以为是那种哎，那人猿泰山里边那树屋，那是哪行，那是骗你们的，那是没见过树屋的人才会相信能造出那样的树屋来。造那样的树屋那就比别墅还难。因为我跟你说过嘛，那个树一吹的话动得厉害。你想那个树动，你那树屋的结构不能，必须得跟树，就像船架着水一样，它必须得跟树不能牢牢的挨在一起。如果牢牢的挨在一起，那个钉子会这个都开了，然后就都散碎了。它必须在树上是滑行的。它是有类似导轨的这种东西的，不是那么简单的啊。那个，所以做大了之后非常难。项目情况，我是看未来经济情况，一年半前看好有兴趣的一个方向就是手工，绿色部分别念啊，不让我念啊，这个要给我一个惊喜。可以啊，你这个电子元件、电器电路啊，包括什么？工作室筹备，你这个方向挺好的，你加油啊！你说的这个方向啊，就是这个两米多高、三米高的这种东西，我跟你讲啊，就是我下一个项目就是类似了马斯克的项目，我今天在这个节目上可以给大家透露一下，就是可穿戴式机甲。这如果我要是三次创业，我会干这个项目啊，而且呢，就是我需要。像马斯克那样，我需要不要什么工资，只要能在我身边干，发自内心愿意跟着我的人来。如果你要说老王，你给我开多少工资？对不起，我养不起你。为什么？我可以给你股权，我可以给你股份。我在洛杉矶干这个公司，或者在西雅图都可能。洛杉矶或西雅图，我会选一个地方。德州当然也有可能啊，因为德州税现在特别好。然后这个机甲呢特别简单，就是在一个库房里，就是用钢板，用现有的锂电池、新能源，然后大电流电机，把一个机甲造出来一个样机。这个机甲呢，早期的机甲呢，它我这个 idea 就完全克隆阿凡达的那个版本，就是完全是那个版本。晚期的机甲呢就有点像那个日本的那个钢弹，或者是这个怎么讲，就是那个人完全坐里边挺大的，就是有个三四层楼那么高的，就是那个迭代版本。但是早期版本呢，它只比真人的高一倍左右，它大概只有两米五左右到三米左右。因为电动机驱动，目前电动机驱动的极限就是两米五到三米，自重大概两三吨的这样一个机甲，它能驱动得住。它有什么意义呢？它在民用方面也很有意义，比如说抢险救灾，比如说高山攀爬救灾救援，比如说地震救援。机甲的可适应性，要比什么挖掘机、钩机强得多，因为它像个人一样，它能爬过去，然后它能把那个预制板、楼板，它能给它扒拉出来。大家能理解吧？那么军事上那就意义就更大了，因为军事上的话，这个东西它要比， 坦克什么的要有生命力。杠精别给我杠啊，因为我是资深军迷，我告诉你们啊，就是你们看到的很多科幻电影，好莱坞电影不是科幻电影，它是很多具有穿越因素的，当不是未必是真的穿越人回来拍的，因为未来五维空间可以波动影响现在，所以好多现在的有通灵能力的导演，他就把他见到的未来世界的东西就给你做出来了。所以这些未来的这种可穿戴式机甲，就像那个 Matrix 呀，或者阿凡达一样，它会大量的出现在人类的工程建设、抢险救灾、消防以及军事上的，大量的出现的。而现在这完全是一片空白，因为任何企业家想做机甲，他都是个拿性，他都是个神经病，就跟马斯克做 Falcon 1一样。就是他是个神经病嘛，因为那个东西根本不可能啊，那是民营企业做不出来的。所以呢，现在中国的机甲呢，都在什么呢？要么就是在用纸壳做的阶段，啊，就是穿戴式做的可好，但没有动力啊，动不起来啊。要么呢是这个、完全是铁焊的，就是个摆设。尤其是日本的有些，就是它等于是一个纪念碑一样，就是服务旅游景点这个概念。那这两者要结合起来，这个结合的过程很重要啊，因为你这个纸壳非常重要，因为你一旦学会了用纸壳做得特别好，用泡沫塑料、发泡塑料 PVC 做好了以后，未来把它钢铁化，关键结构的这种钢铁化、装甲化，就关节都是原理都是一样的。只不过是由人动变成了机动，大家听懂吗？而这个钢铁化的这些东西，造型这些东西也很重要。为什么？我跟你说，这些东西你都要做得很性感。关上门来说，你做得不性感，你骗不来钱呀。咱们做一个 demo 的目的是什么？就像马斯克把他们$1亿砸进去了，弄个 Falcon 的目的是什么？弄 Falcon 的目的是自己在这啊好看吗？弄 Falcon 的目的不是从 NASA。套16个亿的银子吧， NASA 的16个亿的银子来了，他 Falcon 9不就出来了吗？ Falcon 9哗能回收了啊，牛逼，200个亿的银子不就到了吗？现在3000个亿的银子不就到了吗？明白吗？这不就是行业领军人吗？机甲也是一样，你得做得性感，看着我操，大家一看，哎呦操，好玩。就把这些老男孩，你要相信啊，无论是华尔街还是哪儿的这些有钱的大老板，好多心里边都是老男孩，包括黄总，我操，我这机甲demo 做好，老黄那会儿能骗来，保密啊，就是只有我这个铁粉，这5万铁粉知道。所以呢，这个你这个项目跟我想到一起去了，所以我鼓励你，把你的这个 Linux 呀，什么电路啊、电器呀、计算机辅助打印、3D 打印这些东西都做起来啊，都做起来，到时候你可以做一个工业设计师。啊，你这因为这个职位里边是要有工业设计师的，关节是怎么转，然后工业设计跟美术设计不一样，兄弟啊，工业设计是要想到工业产成品的可行性，并且优化，比如说特斯拉就是个典型的工业设计的杰作，苹果手机也是第一代苹果手机 ，Jobs 那苹果手机，工业设计的优化和艺术设计之间的 merge， 它是一个工业和艺术之间的专业，所以你要把这块做出来，我就给你，咱们就合作啊，我就真变你贵人了，我给你干股。我看看啊，然后你接着写什么，说王总，我有个解决方，老王我有个解决方法啊，一箭双雕给您省心，能不能给我找一个价值观一致跟我一辈子蹲在加拿大学习摄影的妞？我还真有，但是人家已经别人老婆了，我现在没有。不介意的话，您小心点，万一哪天去了加拿大跟您当面搞基，您自己掂量。我不是同性恋，你跟我搞基搞不了。然后那我相信你也不是同性恋，看你这行为你也是在这装的。频道里要念我名字的话就念我林先生吧。多年来外网点赞我都不敢，因为我的邮箱一看就知道我的名字。谢谢您。祝您全家幸福，真心祝您健康，不再开最后那句玩笑啊，搞基这事啊，期待有缘再见，一醉方休。此刻36岁的我热泪盈眶，可能是各种吧，感恩您，羡慕您，希望跟您交情一辈子。好啊，小伙子，87年的肖一轮属兔子，挺好，咱俩还合呢，猪狗兔三合，我们是三合局。这个小兔子，你把那个机甲的一部分 你给弄好，咱们过来创业来啊。没事儿，这个钱我出，你出力就行了。情感单身两年，哎，这是我念了，这都打上又打了一次啊。行了。好啦，今天就不扯了啊，这时间又不短了，又40多分钟了啊，就是基本上就是我差不多现在节目稳定在40分钟左右啊，还可以吧，不算早吧，没谢吧。希望大家喜欢啊，多点赞，多评论啊，你不评论你看完了乐完了，你们点个赞总是应该的吧。你们这帮人这是什么年代什么世界啊，今天直播间里挤着那么多人，昨天直播间挤着将近2000人，今天虽然说讲走了一半的文科男文科女，还高峰的时候也接近1000人啊，800-900人是有的，然后哗就散了，聊的时候都热热闹闹的，我操，散了之后一看才120个赞。这是什么人啊，这是什么年代啊，这都是。点赞啊，不点赞我就咒你们。再见啊，拜拜，睡个好觉啊。哎，还不能再见。我喝茶这两天居然有人才看出来我喝的是茉莉花茶。你们太对了，真正北京人喝都是茉莉花茶。北京人不喝什么大红袍啊，什么金骏眉啊，没喝过，那都是改革开放以后装逼了开始。早期我不是吹牛逼，70-80年代不全是茉莉花茶吗？那北京就这样啊。全北京啊，我在体改委，我们部长们都是大茉莉花茶。王岐山，刘仲礼，我当时看的那几个老领导都是大玻璃瓶子，那个陶罐头苹果罐头大玻璃杯，然后用那个玻璃丝织套，我操，能灌他妈的茉莉花茶能灌个得有1升2升吧，那大玻璃杯子。就这么喝。所以形成习惯了，你这岁数大了以后吧，你说我什么好茶没喝过，但是我就觉得茉莉花茶才是真正的好茶，所以我呢就特别喜欢喝茉莉花茶，总是有北京过来的朋友给我带茉莉花茶，所以我这茉莉花茶不缺。而有的时候呢，我送给老外伴手礼，我也送茉莉花茶，他们特别喜欢。你要送他们绿茶红茶，有的时候他们享受不了，除非那个跟中国人玩时间长的老外他能喝出比如说红茶绿茶的好。那比如说那新老外就完全吃不惯中餐，筷子都掰吃不明白，老外你给他茉莉花茶他特别喜欢。